行，民数记13章17节，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，说：“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，看那地如何，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所住之地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。又看那地土是肥美。”是瘠薄，其中有树木没有？你们要放开胆量，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。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，他们上去窥探那地，从寻的旷野到利禾，直到哈马口。他们从南地上去，到了希伯伦，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、士筛、帕买。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7年。他们到了以实各谷，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。两个人用杠抬着，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，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，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。过了40天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，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，见摩西、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，回报摩西、亚伦并全会众，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，又告诉摩西说：“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。”诚意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，亚玛利人住在南地，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海边，并约旦河旁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：“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”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：“我们不能上去。”不能上去攻打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，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。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。据我们看，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；据他们。看，我们也是如此。
谢谢春霞姐妹，啊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，我用那个圣经简报站的图表，我们从第10章开始，那以色列人就是离开埃及第二年的2月20号，他们就离开了西乃山，要往巴兰的旷野去。那在11章呢，我们看到一个事件啊，就是在他贝那那个地方，他们要肉吃。是吧？结果耶和华神就给他们1个月的鹌鹑给他们吃了。就那个事件，我们都晓得，他们牙齿还在嚼肉的时候，他就被击杀了啊！那是一个悲剧。然后他们从塔贝拉来到这个哈希路那个方向哦。然后在12章呢，在亚伦跟米利暗的事件，导致他们不服摩西的属灵权柄。后来米利安就得了麻风啊，这个我们都晓得啊。然后他们从那边呢就往巴兰的旷野这边走了。昨天我们读到13章的时候，这个因为百姓的要求，神也许可了，结果摩西就从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选一个首领，然后就要去窥探迦南地。其中我们记得犹大的支派的领袖就是迦勒，然后。以法莲支派领袖就是约书亚，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啊。当今天就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了，他们从南地要上山地去啊，看那个地的怎么样啊？看民是强呢，是弱呢，是多是少？所住地是好是歹？所住的这个城市啊，是营盘，就是扎营的地方，或是有坚固城？看那个地方呢，是肥美呢，是瘠薄，有没有树木啊？然后要他们放胆把那边的葡萄那个果子带来。 啊，那个时候说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。换言之，他们从2月离开到现在已经大概2个月的时间，那是犹太历的4月，相当于阳历的6月。之后呢，他们就窥探那个地方了。他们从加底斯这边呢，稍往北一点寻的旷野啊，一直往北走，然后甚至到达了这个旷野的利河。利河大概是在加利利湖的西边啊，就是现在的叫埃可那地方。最后到了哈马口，哈马口是相当于现在黑门山的附近啊，我大概有个概念就好。然后他们到了希伯伦的时候，就发现那边有一个亚纳族人啊，那他的3个儿子的后裔就是亚希曼、士帅、达满都在那边，就他们就到了以斯各谷了，他们就砍了葡萄树的一个枝子，2个人就扛来，有些人就带了一些石榴、无花果，就回到他们当初离开的地方，就到加利斯啊，这个是图片，他们2个人扛一个葡萄啊，他们就过了40天呢，就窥探那个地方就回来了啊，到了加利斯，然后看到摩西，看到亚伦，便全会众，就回报摩西、亚伦跟全会众，然后把那个果子给他们看了，看多丰盛啊，然后他们讲了一个好消息。我们到了你所打发给我们那个地方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。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。我说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的果子啊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坏消息，但是那个地方居民呢非常强壮，城也坚固宽大。然后我们在那边呢看到亚纳族的人呢，像巨人一样。那亚玛力人呢住在南地。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海边，或是靠近约旦河旁边啊，这大概的情况啊。然后迦勒呢就出来了，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：“我们立刻上去得那个地方吧，我们族人得胜。”这是他有很信心的啊。但另外那10个人呢？就说了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个地方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盛。然后就引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啊。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是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拉人就是伟人或者巨人啊，他们是巨人的后裔。据我们看呢，自己就像蚱蜢一样啊。据他们看，我们也是如此。啊，这是经文就这样解释了啊。等下我们分小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微讨论2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迦勒跟约书亚的信心对比其他10位缺乏信心的探子，啊，对我们现在基督徒个人跟教会有什么样的提醒跟启示？第二点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谨慎我们的言行啊，以致不给撒旦留地步。再往前一步，就是教会的同工对教会的事务跟治理意见有分歧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如何处理？
谢谢欧长老，12个人看到的同样的事情啊，走过的同样的道路，但回来的结果竟然有这么不同啊！那个关键就是有信心和没有信心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看看，作为领袖啊，他们的信心对整个这个民族的影响啊，那也思考啊，这个信心，为什么这些人是有的，那些人是没有的呢？
我们这小组里面讲了很多啊。那我先分享的是摩西讲的话，因为我想到昨天我们读有看到在《生命记》嘛，讲到说是探子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给的这个主意，要派探子去窥探那地。然后摩西的反应是甚好啊。然后今天我觉得从他讲的话，大概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态啊，就是他讲的话让我觉得他对于迦南地神应许的这个地方啊，他充满了好奇啊，他想要知道那个地究竟怎么样啊，里面住了什么样的人，这个地究竟是怎么样？我就是觉得他觉得这个好奇的这个心啊，我觉得很正面啊。我觉得我们生活在每天的生活，有的时候会觉得单调啊，觉得无聊。 但是你如果想到神的应许啊，想要知道，哎，神今天好像又有什么新事要发生啊？有什么样的祝福？有什么样的恩典啊？如果我们每天都抱着这种很新鲜，要去经历神的这种心态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很乐观啊，然后很有生命力，很有活力的。然后刚才有一个我没有分享的，我想到了，就是一个对比啊。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很多人没有信心啊？刚才我们小组有姐妹讲到说，他们就是忘记了神的作为啊，因为神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但其实神的神迹不是只是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每天其实都还在经历神的神迹，像吃玛拿，然后每天他们行路都是有那个云彩在那边带领他们。但为什么他们好像看不见了？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习以为常了啊，因为他们每天都是这样，每天都这样，所以他们不觉得那是神迹了。所以不光是说没有新鲜感，它根本就是发生在每天发生的事情，他们都看不到了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比了啊。
对，每一天的恩典当中哈，我们记得常常感恩，这一点很重要哈。感恩帮助我们记得神的恩典啊，而且呢，常常回想神以前的作为。你想，法老的军队哦，那个时候埃及是那个地区最强的国家，连埃及的军队在神的这个面前都站立不住哈，红海会出来淹没仇敌哈。如果他们记得这些事情，仔细想清楚，明白哈。那他们面对迦南地的人，迦南地的人是打不过埃及人的哈。那个时候他们只是小的部落、小的民族哈。那他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？所以他们忘记了神以前的作为啊，再有他们不记得神的应许啊，神的话语。从另外一方面，正的方面来讲，就是我们要记得神的应许啊，神早已经跟他们讲了，要带他们进迦南美地哈，他们要用信心来接收。信心来回应，用这个眼光去观看，他们就有信心了。再有就是记得神的作为，神以前的作为，神天天的作为，让他们这样去想，这样去看的时候，他们就是用信心的眼光在看啊，看待困难。
那我们第二组呢，从今天这一段当中，我们也是看到那个约书亚家的这两个人跟其他10个探子的不同。那他们为什么会不同呢？就是那个属灵的眼光不同。那你属灵眼光不同，你看见的那个方向不一样，那所行的结果就不一样。反映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。那我们看到有信心，然后他们就会信靠神、交托神。那这10个探子呢，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他们眼前的困难。所以他们就注重在他自己的这个眼前的困难上面的时候，就认为说啊，这是一条死路。那所带出来的就是一个负面的想法。那这个也就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。那我们看到说，在那个迦勒他们很清楚的明白，这个牛奶与蜜，迦南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是神要给他的应许之地。当他们很清楚神有明白的看见的时候，他就知道神的带领，那他们就应该是要有我们自己就应该要全力以赴，那就是不管。前面怎么样？我们只要定睛在神的身上，那所行的结果就会不一样。那今天我们常常我们人就是看到的就是自己眼前的困难的时候，就认为这条路行不通，那就会胆怯，就会有负面的思想，那就不敢往前去做，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带出那个信心之路。迦勒他们呢，他很清楚明白。这块地是神要赐给他们的，所以他们可以往，就要去做这样子。所以这也是应用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的生活上面。我们真的是，在平常的时候，我们，就是我们要信靠神，我们就是相信神的带领。若是常常就是定睛在自己自身的困难的时候，然后就没办法往前行。有很多人也就是基督徒。 很多人怕死，不敢往前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这样。神若是给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眼光的时候，跟神一起同行，不怕困难。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肉身的终点，它像是一个箭头，是一直往前的，是朝向生命之路的。我们有这样信心迈前的时候，去打福音的之路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惧怕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那当然，我们还有看到，就是在话语上，我们真的是要常常讲一些造就人的话语，来彼此的来勉励，我们的属灵同伴一起向前。
我今天第三小组，我来做总结。首先是吴伯伯，他提到什么对信心有破坏呢？是惧怕，因为是惧怕让我们忘记了神的应许与大能。莉亚姊妹有两个总结，第一个是她觉得信心对于一个首领来说很重要，因为如果首领的信心不够的话，会让整个 team 掉落悬崖。第二个呢，米娅的分享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思考，因为她觉得民数记之前呢，我们在看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更深的体会呢都是数点，就是对于数字的数点。而米娅读完民数记以后，她觉得这个是神也在数点人的罪啊，这是米娅姊妹的分享。雅茹姊妹回答了吴长老的这段经文有什么提醒呢？她觉得个人的经历不同。理解和眼光也不同，就像我们读经一样，我们读经的心态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信心。我们有信心，读经就能读得懂、读得透。可是我们没有信心就不行，所以我们要问自己：我们的信心够吗？
刚刚那个9案跟馨儿都讲完了，就是重点大家都讲出来了。我们人呢，人的本能多半是活在眼见里面。你只有你常常住在基督里，活在与神有交通里的人，才有可能脱离眼见，看见神的心意。这12个探子。出去，只有2个人在信心里面看见神的心意。其实神早就跟他们讲过，你们会进到迦南地里面。那其他人就看到了人事物就怕了，然后他们带回来的信息让整个会众都灰心丧胆，被他们眼见引出不幸的恶行给捆绑住了。我们想想看啊。这10个探子讲的恶性，对整个以色列民族产生的后果是什么？如果教会的同工对教会重大的事务要决议的时候，如果不能同心，他们怎么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报告？你要怎么样同心呢？你意见不同的时候，只有祷告。你只有来到神面前，跪下来好好祷告。神的灵如果不引导我们有一同看见的话，暂缓，不要宣布，真的不要宣布。走过很多教会，只有真正你顺服神的心意去做事的时候，才能够让弟兄姐妹得到造就。特别是教会里面如果有所谓属灵权柄的时候。看他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法，但是他是要被大家信得过的属灵领袖，在主里面很多年，有属灵成熟的生命，事物看得准。这种如果教会有的话是宝贝啊。如果同工之间意见都不一样的话，拜托千万不要把不一样的意见带到会众当中。你只有引起更大的纷争，求神怜悯，真的求神怜悯。要不然的话，以色列百姓38天就走到迦南地去了，结果他们又多绕了38年了。那一代年轻人都在旷野倒闭了。当然，有人说神是公义，神会，神是爱，公义的话就必要处罚人的罪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顺着神的旨意去走的话，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。 教会是这样，个人的生活也是一样。回想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来，如果我好好跟随神的心意走下去的话，特别在十字路口要决定的怎么方向走去的时候，你如果真的活在主里面，好好祷告，神会告诉你怎么走，你就不会走冤枉路。当然，你说这是神的属灵功课要学习啊，是的，这是信心仰望神的功课。
在这个平台上，真是很受益。各个小组所谈的都是很重要的要点，关键就是人的信心。人对神有信心的话，就是什么事都以神的标准、神的话为准。如果人自己还有自己的标准的话，那就做不到这一点。本来迦南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，神已经多次说过，那块地我早就应许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我要带你们到那块应许之地去。可是呢，这些探子他们怎么认识的呢？27节，他们回来告诉摩西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。他们不认为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，而只是摩西打发他们要去的那地。所以这是一个根本上的一个问题。如果你认为这是神叫你去的应许之地，那神从出埃及一直做的事情很明显啊，都是为了他们的好处。结果他一变成是人打发他们去的那地，那情况就完全变了。还有28节，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，城邑也坚固宽大，并且呢，这个看见亚拿族的人，哎，又是怎么高大，又是怎么样子。这样一来，他所见的全是环境中他们信心不足所看见的。本来城非常坚固，很好啊，我们去得了这城，我们就可以住啊。民再强大，但是神带领我们，那么强大的埃及法老，我们都离开了呀。我觉得这就是刚才弟兄姊妹所提到的一个重点，信心真是以神为我的神，我完全顺服他的决定，这就对了。如果你不这样子看，你什么东西都看颠倒了。今天我觉得我们依然是这样。为什么教会会发生分歧？就是因为有的人我太大，我看见这些，我认为这些，那就自然和神的决定主张就不同了。怎么样子回到神的旨意上呢？就是刚才吴长老说的，当有分歧的时候，不要争，不要吵，停下来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仰望神。我真正觉得，每一个教会都有意见不同，处理意见不同的办法只有一点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我们都能放下自己，听神的，那绝对不会是两个问，出现两个意见啊。 一定是一个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不管在教会，不管在家里，我们都要以祷告来到神面前，真实虚心的听神的意见，就能够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。谢谢。
好，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。我们再进一层的去思考啊，从这个十个探子啊，他们就是没有信心，这个时候信心就看见了却不敢进去，看到的都是困难，看到敌人的强大，城墙的坚固，他们心中有害怕，这都是事实啊。那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？注意啊，这段经文说他们报恶信，不是一开始就给他们下定义他们报恶信啊。报恶信，恶信是在32节出来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当信心不足的时候，你怎么讲话很重要哦。他们报的恶信是32节以后的话，被称为恶信的。那他们怎么讲？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。哦，这个就不对了啊。前面你说这个人强壮啊，这是算是客观哈，城墙坚固啊，这算是客观。那讲出来问题在于你怎么去 interpret， 怎么去解释哈。但你一旦说这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不是前面讲的迦南美地，不是神的应许之地，把这个标签一贴上去，这个就糟糕了哈。这是他们的 interpretation， 他们没有信心，用没有信心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，就把这个地方定义为吞吃居民哦，那这就难办了哈。那人一进去就要被吞吃了哈。不是的，这是神应许之地，这是神要给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啊，是要让我们去居住的啊。所以你怎么去解释啊？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啊，一个鞋厂要把鞋子卖到非洲去啊，第一个派去的人回来啊，不行不行，那当地的人都光脚都不穿鞋，我们怎么能够去卖鞋呢？卖不动的啊。啊，再派第二个人去，第二人去了，哇，很快派电报回来，赶快把鞋子发过来，这里的人都不穿鞋哈，这个市场太大了哈，我们可以有好多鞋子可以去卖啊。客观啊，看到的事实都是一个，但你怎么去 interpret？ 当我们带着神的眼光，带着神的这个应许去 interpret， 你看加勒到明天哈，去读那个14章第9节，他把这个强壮的敌人说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。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哇哦，你这个眼光就不一样了。是他们强壮，他们城墙坚固，但是我们每打一仗啊，就像吃一顿美餐一样，胜过强敌以后，我们的力量会更强，这叫食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看到的是同样的现象，所谓客观的现象啊，但是你怎么去 interpret 啊，用细心的眼光去 interpret 啊就好。你看这个新约也有例子哈。这个保罗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，圣灵在各城都启示人说：“哦，在那里有患难，有捆锁。”啊，这些人就劝这个保罗说：“不要去了，去了你，赶快躲避这场灾难啊！”但保罗也知道啊，圣灵跟所有的人都讲同样的事情，但保罗的 interpret 是不一样的，他带着信心，这是神交给我的使命啊，让我有福气跟耶稣基督一样哈。啊，在耶路撒冷被抓、被定罪，哈，这是我的福气，啊，你看，同样的事实，但是不同的 interpretation，那带出这个结果是很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恶信，哈，提醒我们，哈，当我们真的是信心不足的时候，信心有软弱的时候，不要讲话了，哈，所以说要讲，就是神呐，请你加添我的信心，哈，这是一个新约一个父亲的祷告，哈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是信心不足。求主加添，可以这样去向神祷告啊。但是这个时候乱讲话，你看后面讲更越来越不像话了哈。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，这完全是夸张的，对不对？呀，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，你怎么知道他们看我们是怎么样？所以这个就像当初这个夏娃犯罪一样啊，这个看着好吃能做食物哈，很多的 interpretation 在里面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要小心哈，这个神定义他们罪，是他们开始讲这个报恶信的时候，没有承认自己的信心不足，然后求神加添信心，反倒去越讲越离谱哈，越讲越把这种没信心的话，这叫污秽的话啊。 会污秽别人的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。今天这个信息是非常宝贵的，因为这个是关节点，从这一个转以后啊，这个以色列人走的道路就不一样了啊，影响了他们后来38年的经历啊，这是很可怕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心如何，自己的话语如何啊，自己的选择如何，这是会影响的啊，影响到自己，影响到别人。
阿爸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的经文，谢谢你借着我们这个晨更的平台，使我们每天都得到你话语的喂养，使我们真是凭着信心来思考你的话，从中认识到你对人的心意，使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不足，因为你的大光，使我们看见我们身上的毛病，我们就更要快跑跟随你，不要再凭着自己来说任何的话，做任何的决定。我们要真正认识到，你是创造和拯救我们的主，你知道你所造的人的情况，使我们真正从心里面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按照你的旨意走我们人生的道路，使我们你在地上建立的教会的每一个教会，都能够这样子讨你的喜悦，活出你的样式来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